那这边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这个讲义的部分，第十八面物事总遍其数。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哈，如是之等菩萨大士不可称计，一时来会。如是之等，上面所列的普贤的菩萨、文殊菩萨、弥勒等、弥勒菩萨，还有贤结些菩萨，这是出家菩萨。还有贤护等十六正士，在家菩萨，不可称计，一时来会，同时来集会。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十八面，丙三，如来现化。丙三，如来现化。那在过去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跟各位介绍这个法会当中好的这个徒众，好的遍其徒众，这一颗有声闻众还有菩萨众。那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说明了这一些大阿罗汉或者大菩萨，他们都是不是普通的阿罗汉菩萨，都是呢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的阿罗汉乃至菩萨。那接着呢，所以在丙三更进一步的，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说明说法主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处。那么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它才能够为我们开显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里面所开显的都是佛法界的境界，那只有不可思议的这个世尊才能够为我们开显。所以丙三如来现化来赞叹这个佛的功德。那如来现化当中分为六科，那丁力这科呢，如来现象启发，如来现中的瑞相，作为一个发起的一个因缘。一般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的话呢，佛陀在正式讲法之前呢，都会放光现瑞，都是说佛陀在正式讲法之前呢，都会入于种种的甚深的三昧。这种三昧啊，乃至这些法身大士啊，都不知道这个三昧的这个名字。那入于这种甚深的三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再从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起来，然后来为这个与会的大众来说法。当然在无量寿经里面并没有很明显这样子的一个文，但事实上它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文啊，虽然说这个地方只有讲到世尊诸根越狱自色清净等等的，但事实上你看到后面第十九页的这个文，第几二章集所念的这个文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从待会我们的介绍就我们就可以知道，世尊要讲这部无量寿经也是一样进入这个甚深的这个禅定。然后呢，那么在这个甚深的这种禅定这种三昧的境界当中引发出佛的智慧，那么这个时候才说这部无量寿经。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佛陀在说法之前，尤其这个大乘佛法之前呢，都必须要视现入于这个三昧，然后再从三昧出来，然后才为众生说法呢？这是有种种的理由。首先呢，佛陀入于这个三昧，根据大智度论的解释，佛陀入于这个三昧当中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以三昧的力量加持，那么这个时候呢，以佛的法眼呢来观察一些佛法的宝藏，就好像这个仓库打开一样，然后把仓库里面呢的这个宝物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三昧力的加持，所以能够看清打开还有看见所有的佛法的宝藏。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再一点的话呢，佛陀在这个三昧当中会现种种的这个神变，放光现瑞，现种种的神变，这个时候呢可使与会的大众内心产生恭敬心。那么因为恭敬心的缘故呢，那么他会产生信心。像这个与会大众，他发现佛陀所入的这个三昧，甚至连法身大士这个他都不晓得这个三昧的名称，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个佛陀这个威德力就会产生很大的信心。那么同时他们也知道佛陀所要讲说的是一部很重要的大法，所以呢才入于这个诸佛的三昧，所以众生会有产生大的信心。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三昧当中， 佛陀会引发种种的这个佛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是一切的法身大菩萨所不能及的。所以呢，在这个佛的智慧当中，会为众生演说一切微妙的佛法。那么尤其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是佛法界的这个境界。如果说今天要讲的佛陀今天要讲的是众生法界，或者是说其他法界的，其他不是佛法界的这个其他法界的话呢，那么他或许不见得要入于这么样甚深的三昧。那么因为今天他在后面所要介绍的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和阿弥陀佛的种种的功德，这个完全是佛法界的境界，所以呢他必须要入于甚深的这个诸佛的三昧，才能够为我们宣说。所以有这样的这个道理。好，那么这个是佛陀现象启发的这个情况，先入于三昧。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尔时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眼微微。尔时世尊，世尊就是我们本世释迦牟尼佛。那他之所以称之为世尊，尊称他为世尊的话呢，就是说他的功德特别的殊胜，为一切世间人所尊崇，为一切世间人所敬仰，所以称之为世尊。好，那么世尊就佛陀啊，诸根越狱，这个是他现这个三昧上的时候所现出来一种欢喜的相貌。诸根这个讲五根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越狱这种越狱呢，就非常欢喜的样子。好，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同时现出这个欢喜的样子。好，那再来呢，姿色清净，他这个姿就他这个姿容，他的容貌，那么色相呢，所表现出来这种色相，是非常的这个清净。所谓清净的话呢，在这边有两个不同的解释的哈。那第一个解释的话呢，是说这个佛啊，在这种三昧的境界当中，他的容貌，他的这个色相啊，那种光辉啊，特别的显赫，特别显耀，光辉特别的显耀，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呢，就像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佛的色身是清净的。那么可以举个譬喻，就像如镜镜中微妙之相，如镜水中明满之月。所谓镜，如第一个呢，如镜镜中，如清净的镜，清净的镜子，像清净的镜子当中微妙的相状。因为镜子本身很清净，所以呢能够把这个能够投影出一个很微妙的相状出来，没有错谬。那么这是清净。那么又像那个如镜水中明满之月，好，在这个清净的水这个水池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渣子。那么在清净的水面上呢，可以很完整的将一个明满的月亮的影子给倒影出来，给隐现出来。那么这譬喻呢，就是说佛陀这个不仅是外表是清净的，乃至内在也是清净的，这个叫姿色清净。那么这个是欢喜的这个色相。那么最后呢，光颜微微，这个光明还有这个颜这个容貌啊，就微微非常高盛非常尊盛的样子。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佛陀在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呢，他显得一方面的五根啊都显得非常的喜悦的相貌，同时呢表现得又特别的清净，平常所没有的这种特别的清净庄严的相貌，这种光颜微微的相貌。那当然我们说的佛陀他会入这样的三昧，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说随便就入的，一定有很特殊的因缘。那么今天会入这样的三昧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啊佛陀什么欢喜，就是因为啊众生啊得度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佛陀欢喜。尤其今天所要讲的是净土法门，所谓净土法门就是让这个众生啊乃至一个业障凡夫的众生当生就能够成就的一个法门。那么这个法门太稀有难得了，那么今天众生的善根成熟，可以听闻这样子的法，当然了，世尊啊，诸根越狱，或者五根啊，都很欢喜。好，那么一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因为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那么同时呢，今天能够讲这个无量寿经啊，讲这个众生当生成就的法门，那么事实上呢，也是唱佛出世的本怀。因为佛陀出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好， 那么最好今生就能够开示侮辱佛的之见。但是如果一般通途的法门的话，上根立志当然没有问题，直下承担。但是中下根基的人呢、啊，就必须要累劫修啊，不断的修行，才能够啊，才会就像那个正道哥啊所说啊，才能够作为初层的接见，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哦，这个踏出这个生死轮转当中。所以唯有这个净土法门哦，才能够使这个众生啊，在今生当中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开示侮辱佛的之见。所以这个样子是忏国本怀，合乎佛陀出世的本怀。所以呢，佛陀这个五根啊，这个显现的特别的欢喜，诸根越狱，乃是显现的特别的清净。那这第一个丁丁如来现象启发的这个相貌了哈。那么接着呢，看丁二，阿难请问，阿难就这个相貌，请问佛陀。那这当中分三科了，务一的话是祈请的方便，请问这个佛陀的这个方便。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尊者阿难称佛圣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拜佛言。尊者阿难，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勤法的这个勤法主叫阿难尊者。那成佛圣旨，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慧远大师解释这一科啊，他说这一科呢是所请一，就是说说阿难尊者他今天能够起来祈请的话呢，他的一旨是成佛圣旨。这个成呢是奉，这个奉承了，接受佛的这个旨意，这佛的圣旨。这所谓佛成佛圣旨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底下的这个问题啊，不是阿难以他阿罗汉的智慧能够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他今天之所以能够提出来，是因为佛力加倍。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力啊，在冥冥当中加持阿难，使阿难呢，能够问这样子的这种殊胜问题。那么底下的问题，你看的问题的本身呢、啊，就已经超过一个阿罗汉的智慧了。因为这是佛力的加持。这个情况就好像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一样，这个舍利弗尊者啊，听佛陀说啊，这个心净则佛土净。那么他这个时候的心中就起一念疑惑，他说：“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是不是心不清净？那不然为什么娑婆世界这样秽恶不堪呢？既然心净佛土净嘛，那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佛土怎么那么秽恶呢？”那么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啊，当本是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那么当然。接着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也是成佛的威神了，然后他就问佛陀这个问题。那佛陀就跟他回答说啊，先举个譬喻，好比说这个外面啊，这个出了大太阳，但是呢一个人眼睛瞎了，完全看不到。那么他看不到太阳，那这个是太阳的过失呢，还是瞎眼人的过失？当然这个很明白的，可能是瞎了眼这个人的过失。那么同样的道理，佛陀的佛土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是清净的，但是因为舍利弗阿罗汉的心呢、啊、有法执不清净，所以呢见到这个佛土是秽恶不堪的。所以同时这个在同时啊，这个罗几梵广一个大菩萨法身大士，他也在旁边啊做补充啊，他说：“的确，我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啊，当下就像这个自在天宫一样的清净庄严。那么只是因为你们阿罗汉呢、啊、心不平呢、啊，那个内心呢、啊。”不平等，所以呢你们看到这个土啊就有高下慧恶的差别。那么罗几梵王讲完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啊就用他的这个大神通力，将这个竹子啊，这个大的这个脚的这个脚小指头啊往地上一按，那么往这一按的时候呢，佛的威神力加持，这个时候舍利弗就真正的亲见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个娑婆世界当下就去变成净土。那么今天他能够见到娑婆世界成就净土，不是阿罗汉的力量，是这个我们本师的加持。那么同样的道理，在这个地方阿难尊者他会兴起后面的问题的话， 就是世尊的这个加持。所以从这个成佛圣子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点哦，这个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也实际上就本质来说啊，也是等于无问之说啊。你看阿弥陀经里面哦，一开始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等等等等，一路一开始就讲下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很这个是个很罕见的情况哈，不请之说了哈。那其实，在无量寿经的情况，其实就本质来说啊，事实上也是一样。所以就是成佛圣旨，阿难得到佛的加持，所以呢，才会兴起底下的一切的这个以下的问题。好，那这个是说所请的意旨。那么接着底下是说祈请的这个方便了哈，讲到印度啊，他们那个尊师重道的一种礼仪。阿难呢，就从座位起来，偏袒右肩，这个就像我们这个披着袈裟一样，这个右边的肩膀袒露出来。然后呢，长跪的话就是说两个膝盖啊着地，同时着地，这个叫长跪。好，那么合掌的话呢，表示一心。本来手是分左右两边呢，那么把两个手合在一起，表示他这个时候这种心是一心而专注的。合掌，那么长跪合掌，那么而跟佛陀表白，而白佛言，好，这是祈请的一个方便，还有他的一个依止。那接着呢，看他乌尔的正宣诸词，正式的说明他这个祈请的这个文字。那几一的话，身及所见，先阿难呢，先叙述啊，他在这个时候所见到佛陀的这种清净庄严的相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今日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微微，如明镜镜，隐畅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未曾沾睹殊妙如今。好，今日世尊，好，就这个今天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相貌。那么在这个地方会特别想到今日呢，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今天的相貌跟过去啊各种法会当中啊所见到的这种相貌是非常的不一样。虽然说在其他法会当中佛陀也会放光现瑞，但是今天呢、的相貌特别的殊胜，特别的不寻常啊，所以特别想到今日。今日世尊这个诸根越狱，这个我前面讲到五根啊，欢喜的相貌乃至姿色清净啊，这个他的姿容他的色相啊都很清净，那么光明啊这个容貌高大的样子，高盛的样子，那是刚才那个上段经文有讲过了哈。那么底下举个譬喻，这种清净庄严的相貌就像什么呢？如明镜镜，隐畅表里，就像这个光明的这个镜子哈，如明镜光明的镜子，它的这个清净，因为这个镜子它之所以光明，就是因为它表里啊都是很清净嘛，叫明镜。明镜它是很清净的，那么一个清净的一个明镜的话呢，一个清净的镜子，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就是隐畅表里，这个光影呢能够畅，能够通达，光影能够通达镜子的表，就镜光啊往外照，那么里呢这个外照的光呢又反射回到这个镜子里面。好，就是说你看这个镜子要是很清澈很透明的，就是很清澈没有杂质的话，那么当然这个镜光外照到物体的时候呢，这光还会反射回来这个镜子的表面，那么然后在镜子表面成就一个影像，那么这能够这样子的显非常清楚的显现这个影像的话，一定是镜子的表面还有这个里面的玻璃体啊都非常清净，都没有杂质，所以才能够这光啊反光这个镜光放射出去也反射回来都能够非常清楚。那么佛身也是一样，那么就譬喻佛的身体这个色身啊，这个内外都是清净的，不像我们人天，那我们人或天人啊，外表好像很清净，打扮很漂亮，可是内像一拨开来啊，里面啊，一塌糊涂，这个是我们众生啊内在的不清净。那佛不是，他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清净的镜子一样，内外都是清澈的、明亮的。所以叫隐畅表里，那么这是譬喻。那么何法呢？威容显耀，超绝无量，他的威德他的容貌
非常显赫，非常光耀的样子，显赫就非常那种盛大的样子，那种光明非常盛大的样子叫显耀。那超绝无量，那么超绝超过其他时间，佛陀在说法当中虽然会有放光现锐，但是呢今天的所现的锐相是超绝无量，是远远的超过过去在这个说法当中的那种锐相，叫超绝无量。那么第四个怪经异习，未曾沾睹殊妙如今，不曾看到世尊有这么样，曾经有这么样殊胜的相貌，这几一身即所见。那么接着呢，几二张即所念。那么这个张即所念的话呢，他就是在就赞叹了佛陀这个所入这个三昧的这个甚深的这个三昧。当然我们从大的经文的介绍，我们知道他这个阿难尊者今天能够赞叹世尊所入的这个甚深的三昧，完全是世尊的加持力，因为这不是二圣的智慧所能够到达得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先看第一个总宣己心，唯然大圣我心念言，这个是总说这个阿难他这个内心的状态。这个唯呢，就是说他的讲他的内心是专注的，专心的这个念头是专注的。那么然的话呢，是说真实的，一方面专注的，就是他的心态，他现在内心的状态呢，一方面是非常专注的，一方面也是真实的，就是不加任何的虚妄分别，就像镜子一样，很真实的将这个佛的影像啊，来很真实的引现了这个佛的影像，叫然。那么在这种又专注而又真实的心中，他称啊大圣啊佛陀啊。那么我现在的心中的念头呢，我现在的心中对佛的这种锐相呢，有种种的这种赞叹啊，种种的想法。那么底下有五句的差别，然后我们看这五句。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今日世雄住诸佛所住，今日世眼住导师之行，今日世音住最圣之道，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好，先看到这里。那么念佛所得，好，透过这个锐相当中呢，来表显了佛陀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包括自利，包括利他的功德。那么这当中分为五句，头一句是总说。我们看到第一句总说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那么今日也是跟刚才一样，跟平常的过去的法会当中啊有特别的不一样，所以它特别代表今日。在今天呢，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住奇特之法，所谓奇特之法就包括底下所说的自利利他的功德了。那么这些自利利他的功德呢，是远远超过一些世间的凡夫众生，乃至一些的出世间的贤圣，那么这世间所没有的，所以称之为奇特之法。那么因为这个佛陀住于奇特之法的缘故，所以称之为世尊，为世间人所尊崇。这是第一个总说。那第二个呢，开始别说别名了，别名这个佛陀啊入于这个三昧当中所能够显现出这种自利跟利他的这种功德相貌。第一个呢，先说明佛的这个自得，自己的这个涅槃德。你看第三个自菩提德，这是这个一跟三都是佛的这个自受用的功德。二四的话呢，是佛陀利他的这功德。那第一个佛的涅槃的功德，指这个佛的断德，他所断的这个烦恼，他断尽一切烦恼的功德，这个称为涅槃德。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今日世雄住诸佛所住，今天呢佛陀就世雄就是佛陀了，那么因为这个佛陀呢在世间当中呢，他能够断出一切的烦恼，所以为世间最威猛最雄猛最威猛，就是因为他能够断出一切的烦恼，所以称之为世雄。那么世雄的话呢，住于诸佛所住，今天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所以呢他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今天在这个法会上所入的三昧，就同于这个诸佛所安住的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所住的呢，就是这个涅槃，这种涅槃的这种涅槃的这种极尽乐，涅槃的这种涅槃的境界。那么因为这个佛陀啊，住于在这种大涅槃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呢，才能够这个乘性的显现底下种种利他的这种言辞。那这第一个诸佛所住，就说明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那么因为佛陀能够住于这个涅槃，诸佛所住的涅槃境界，所以说呢，称之为世雄。所以阿难今天忆念他，忆念这样的功德。所以你看这段文，你就知道，今日这个佛陀住于这个诸佛所住的涅槃的境界，能够知道佛陀住于这个诸佛涅槃的境界，那当然这个不是二圣的人所能够知道的，这很明显的。那底下也都是一样，同样道理。那么第二个呢，看利他之行，因为佛能够安住在这种涅槃的境界当中，所以呢能够兴起这种利他的妙用，就利他之行。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今日是演助导师之行。那么是演呢，佛陀他称为是演呢，就是因为佛陀他的世间的光明呢，佛陀说法，那么这个法呢可以做世间的光明。那么我们众生本来就像瞎子一样，那么因为有法的光明，所以呢才能够指引我们趋向正道，趋向解脱。所以呢佛陀就像世间的眼目一样，称为世眼。那么世间的眼目，佛陀呢住于导师，导师就是教导他人的这个导师的，教化他人的导师，住于导师之行。那这个地方所谓导师之行的话，特别指的这个佛的这个慈悲喜舍这个四摄法。那这个住于导师之行的话，那就是说底下佛陀就是因为住于这个导师之行的缘故呢，所以呢能够引导一些的这个众生入于这个佛法佛的境界，去观察阿弥陀佛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因此称之为示眼。那么第三段呢，今日是因助最胜之道，这个指的是自受用的菩提德。这菩提的话呢，翻译成中文的就是道。这个道的话呢，当然这个道的话呢，指的也是这个涅槃这种不生不灭的境界的。只是说这个道的话呢，它偏向这个涅槃，指的是这种不生不灭的境界。但是在这个道的话呢，它重点在强大的功德。这种一切的功德，注意涅槃当中所具足种种的功德，称之为道。好，那今日是因助最胜之道。那么是因也是佛陀的赞词啊，所以说这个佛陀在这个世间作为因圣，作为殊胜啊，所以称为是因。那么助于最胜之道，他能够安住，能够证得最胜之道，就是无上菩提的无上菩提道。那因为佛陀他自己能够安住在这种菩提道上，这种道这个菩提上呢，这个无上菩提的缘故呢，所以呢他能够很明白的亲见那个诸佛的功德，所以呢底下所说的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佛陀他能够亲见，就是因为他住于最胜之道，所以他称之为是因。那么第四个呢，利他之德。今日天尊请如来之德。今日天尊这个天的话呢，它的基本定义就是这种自在，这种光明和最胜的意思。就是说之所以称为天，有五种的天的差别，但是这个天的基本定义都是这种自在或者大光明的意义，或者是最胜最殊胜的意义。那么这个天的话有五种天的差别的，包括第一个是天，第二个升天，第三个净天，第四个义天，还是第五个地义天。第一个升天，第一个世天的话，世间的世，世天指的是世间的天子，世间的这个国王称为天子，古代称为天子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也称为天，因为他得到自在，但他是世间的天。那么另外一个第二个呢是升天，这个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个诸天的天人，这个叫升天，是个出生的升，升天。那么第三个是净天，清净的净，净天。 那敬天的话就是指的是这个二圣的圣人，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辟支佛，这一切这个二圣的圣人都称之为敬天，因为他们能够分断乃至全断三界的这个烦恼，他们内心呢没有这个三界的烦恼的这个垢，所以称之为敬天，清净的意思。那第四个呢，义天，这个道义的义，义天。那么这个指的是这个菩萨，这些大菩萨他能够观察的这个第一谛，或者称为义天。那么第五个呢，第一义天，那么这个指的是诸佛，诸佛能够彻底的清净第一谛，就称为第一义天。那么在这五种天，从四天乃至第一天当中，佛陀在这五天当中最为殊胜，因为第一天是最殊胜的，所以呢称之为天尊。五天之中啊，五种天，五种天人当中最尊贵的，所以称之为天尊。那么天尊的话呢，行如来之德，这个行呢是这个游行呢，就是说契入，契入如来的种种的这种功德。那么这边功德特别是指的利他的，在利他当中所具足的功德，包括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五眼六通等等的，四无碍辩才等等的，这一切佛陀利他的功德，当时主要是以智慧为体的，那就是行如来之德。所以因为佛陀有这样子的，他因为自己能够安住在前面所说的无上菩提，所以呢在这无上菩提当中显示种种的妙用，就是种种这种利他的智慧，这个就是如来之德。那么因此之故，他能够为我们宣说这个弥陀的这个种种本愿，还有他所成的功德。好，那这是说明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你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的说啊，这个十方诸这个六方佛啊，这个赞叹本是释迦牟尼佛啊，能够在说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说是一切世界难信之法，这个法是很难信的，那又能够在五浊恶世为这个众生啊说这种难信之法，所以这个佛是大善巧，他的智慧啊特别的善巧。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一直如来之德，这种利他的这种智慧。好，那以上所说的是四种的别相，那总摄起来是住于七特之法了。那这个地方是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入于这个三昧的境界当中呢，他所显现出来的自利利他的这种功德相貌。那这是第一个念佛所得，在第二个念佛所为，那么阿难尊者意念啊，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今日入于这个甚深的三昧，他所为是为了什么？就是说今天释迦牟尼佛入于这种甚深的这种禅定的这种三昧，绝对不是小因缘的，因为你看在这个禅定的这种三昧的境界当中，他又注意诸佛所住，这个彻底的契入这个诸佛的涅槃的境界，然后又注意最圣之道，又彻底的这个契入这个诸佛的无上菩提这个道，那么注意这样子的甚深的智慧，绝对不是这个小的因缘，所以他会起这种种种的疑惑了，所以念佛所谓。那第一个呢，举于类此，举出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来类比，今天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现这个瑞相。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过去未来乃至现在，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啊，都会彼此互相的意念，佛叫佛佛相念。那么十方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为什么会彼此互相意念呢？那么因为啊，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他们同样都有度化众生的这个众生的心，所以呢他们互相意念，互相观察其他诸佛怎么样度化众生的方法，他们都彼此互相的观察。那么这个说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好，那么再看第二个，彻此念语，得悟今佛念诸佛也。那么看到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入于这个诸佛所行的三昧的话呢，那么阿难尊者就猜测，得悟今佛念诸佛也，恐怕是这个 这是这种猜测的语气啊，得无啊，这种猜测的语气。那么透过前面这个去来现在佛佛上念这个理，那他推论说，今天我们本是入于这样甚深的三昧，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为了，也是因为入于佛佛相念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称之为得悟，金佛念诸佛耶，就金佛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在意念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所以世尊今天才会入于这样甚深诸佛所行的三昧，叫做得悟金佛念诸佛耶。那这个时候阿难就是猜测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意念啊这个十方诸佛，十方三世诸佛，观察他们这个十方三世诸佛教化众生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为了让众生呢、开示无量佛的自见，所以呢诸佛他会同时意念其他诸佛教化众生的这个仪轨方式。那今天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做这个大法之前，他当然也是同时观察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之后呢，最后呢他最后做抉择，为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和阿弥陀佛所成的功德。那么透过这个抉择，我们就知道今天我是我本师观察十方的这个诸佛，十方三世诸佛的所修行的所成就利他的功德之后呢，为我们抉择这条路是最适合我们、最契理也是最契机的一个方法、所以经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意念三世诸佛之后呢，为我们呢、抉择出来的一条道路。好，那这个地方是集二章集所念，接着看到集三诘问所为。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何故威神光光来耳？何故威神？这个佛的这个威德，这个威德，所谓威德就是说他的生出来中显现在外的这个相貌，使众生呢能够看了产生敬畏之心，就称为威。那么这个神呢，神的话呢，就是说不可思议的，不能无法测度，称之为神。那么佛何故，为什么佛陀会现这样的威神，光是光光来耳，光光是一种非常盛大非常显耀的样子。那么这种威神非常盛大非常显耀，为什么呢？这个是诘问，总结上面的这个问题。好，那么以上的话呢，第一这个佛陀现象，那么第二阿难请问，这个地方是一对。那么这个透过这一对的话呢，来说明这个佛入于这个甚深的这个三昧，那么同时假借阿难的口来赞叹这个三昧的这个形象，这个三昧是诸佛所入的三昧，因为他彻底的入于这个佛的涅槃和菩提两种功德当中，唯有佛能够入。好，那么接着看到丁三如来审问，那么丁三跟丁四这个又是一对。那么这个时候呢，透过佛陀跟阿难的问答来间接的来说明啊，这种三昧只有佛陀才能够了解。我们看到第三如来审问，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主来问佛耶？自以会见问威严乎？于是释迦牟尼佛啊告诉阿难说啊，问说啊，阿难为什么云何阿难说为什么阿难、你刚问的问题是诸天叫你来问佛的呢、诸天令你来问佛的呢，还是以你自己慧见自己以智慧所见问威严乎？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定是阿难时答、阿难白佛：吾有诸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问是义耳。阿难回答佛陀说：今天我这样子的问，不是有这个天诸天的天人来教我来问的，是以我自己的慧见我智慧眼那么亲见，所以我才能够问这样子的这个义理。好，那么从这个问答之后当中，我们就知道
阿难今天问这样的问题，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是以阿难的智慧眼亲见的，所以说他才能够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们刚刚前面说阿难之所以有这样的智慧是佛的加持，所以说也就间接的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这种三昧的境界啊，这种殊胜的境界也只有佛陀才能够明了，才能够明了，才能够为众生说明，乃至为众生赞叹这样的三昧的内容。前面所说的那个无惧就赞叹了。好，那么这个是一对。好，那先说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
那个光光就是起三光光那个是什么？
光光盛大的样子。它光光并不是一定指的就是说发光啊，哈，它只是这种盛大的这种形容词，盛大的样子。
是在形容那个威神是？
对，它的威神那么样的盛大。
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就是一天的话，它是两个跟第五个第一地两个都是观察到第一地。
对，只是说一天的话，它是不圆满的。第一天它是圆满的。
一个是分证，一个是
满证。好，钱医师。
是不是阿难他自己也不晓得是受到诸佛加持，所以他才回答说自己所见问是义了？
阿难他得到诸佛加持，我相信他应该知道。他讲的这个，他前面讲的那个话，这个住于诸佛所住啊，这个就不是阿罗汉所能够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况且阿难也不是阿罗汉。
那他这里为什么不回答是说是就是受到诸佛加持？
其实有时候哈，这个在法会当中，有的听众是影响众。他是大菩萨或者古佛再来的，他跟释迦牟尼佛同样来演出这场戏，在法会当中他不会讲清楚，但是在集结经典的时候他会讲。你有没有看，在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在法会当中，他会说他以他的慧见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但在前面的这个第十八页最后行，他说在集结经典的时候，他会说他那个时候是成佛的圣旨，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心中是一定是很清楚的，他对他讲的话已经超过他的智慧，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像舍利佛，他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就像自在天宫一样的庄严，他当然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力量，这是佛的威神力的加持。
另外就是第十九页，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就是说法师刚刚是不是说就是说诸佛成佛了之后，他们会彼此意念观察教化众生的方式。
对，
那佛的话应该都是圆满的，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彼此观察呢？
因为佛是圆满没有错，但是众生跟每个佛之间因缘不同。比如说你看那个城东老母啊，你城东老母知道哈，